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嗯，我们恩典的大门呢向你敞开了。
是的，站在大门两旁，有点像酒店那些帮客人开门的
门童。
门童小伙计。当然我们不是小伙计，我们是主持人，那当然也是上主的仆人来的。我们希望呢跟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很好的关系。也盼望呢你能够给我们一些回应，或者你生命中有些特别的故事想要分享，或许你对于信仰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有疑问，也可以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。可以发个电邮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。
嗯，所以不单欢迎你进到这个恩典之门呢，更是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动啊，成为好的朋友。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两个人来互动，也希望呢你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。
是的，我们还是会有两个环节，第一个是罗马书的诵读，另外一个是聆听主的话语。我特别喜欢这个环节，聆听主的话语。
嗯，
因为长知识了。
对，长知识，所以不单单是有很多的学习啊，更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彼此的分享。
嗯，
我想问小燕，你是一个艺人吗？
这个问题不好回答。
嗯，
我说是有点骄傲，我说不是好像有违背了天津的教导，因为天津说我们都是因信称义，理论上我是一个艺人。不过我在反思，再审视一下自己平日里的行事为人，好像也配不上艺人这两个字。
嗯，所以呢这个艺呢不是我们人自己来定义说我到底是不是艺人，那也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我才叫艺人，而是主来定义这个什么叫艺。
对，当然我也听过一个说法，他说自艺总比不艺好。
自义总比不义好。
对，到底对还是错了，这个说法也说得过去呢，某个程度也是有点道理。骄傲自大因为自义嘛是一回事，但这个人他确实做了一些善事，他确实有帮助过别人，确实有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，总比不义的人好。不义的人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或者剥夺了别人的利益钱财等等，所以自义总比不义好。
但是我觉得这话有问题哦。你比如说啊，一个黑社会的人他也讲义嘛，对不对？
义气的那种。
那他拿可能有需要的人，他真是拿出钱来帮助人，他可能真是去行善，那你说他是义吗？
我说他是义吧。
那他也义啊，但总比不义好啊。所以你觉得这到底是义呢还是不义呢？
好吧，我们先回到天津的教导，先不要回答这个问题。
所以呢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义呢可能是自己定义，说我认为这是义。比如说那有的人他拜拜，然后他拿出一比如说啊这个鱼活鱼，然后他丢在海里面放生，或者乌龟放生，那他认为是义的哦。
对，
但是呢这个不见得是义哦，可能是把那个湖里面这个乌龟放到了海里面，那个海里面它根本活不下去的，所以这根本不是义哦。
嗯，所以每个人对于义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，还是要回到天津的定义。主尔撒曾经教导过门徒，也警惕过他们说自义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自义的法利赛人。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许也听过这个比喻，就是说祷告嘛，有一个自义的法利赛人，他在祷告中首先第一句是感谢上主，感谢上主是我们都要学习的，懂得感恩。他后来的内容他说感谢上主，你让我不像别人一样勒索做一些不义的事情，或者做一些淫乱的事情，你让我不像别人。这个自义为什么不好？ 因为在你自义的同时，很自然你会贬低了别人，你会看清了别人，拿自己跟他人比较，分一个上下，分一个高低，表现出很自以为是。在主的面前，你是在抬举自己，也是在踩低他人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义呢，不是我们人来定的，是上主来定的。那今天我们在尹之乐罗马书诵读当中呢，我们听一听第四章当中如何讲到这个义的问题。
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，
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，
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。
请听，
请听
《尹之乐罗马书》诵读。
《尹之乐罗马书》第四章。那么，论到我们在血统上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经历，我们怎么说呢？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不能在真主面前夸口。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亚伯拉罕相信真主，这就算为他的义了。工作的得到工资不算是恩典，是他应得的。可是一个人没做什么，只相信那称不敬虔之人为义的真主，他的信就算为义了。达伍德也是这样谈到那不靠行为而蒙真主算为义的人的福分：过犯得蒙赦宥，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样看来，那有福的人是指受割礼的人呢，还是也指没有受割礼的人呢？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算为他的义，那么是怎样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呢，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呢？不是在他受割礼以后，而是在他受了割礼之前。他领受了割礼为记号，做他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印证，使他做所有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被算为义，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就是做那些不仅受割礼，而且跟随未受割礼时就信的我们祖先亚伯拉罕脚宗而行之人的父。原来真主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代承受顿亚的应许，并不是通过戒律，而是通过因信而来的义。如果属于戒律的人才能成为后嗣，信就没有作用，应许也就落空了。因为戒律带来罪行，没有戒律就没有违背戒律的事。所以成为后嗣是因为信，为要按真主的恩典，使给所有后代的应许坚定不移，不但临到那属于戒律的人，也临到那效法亚伯拉罕而信的人。亚伯拉罕在真主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。他所信的是叫亡人得生命，是无变为有的真主。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仍然怀着盼望去信，因此就成了万国的父。正如真主所说，你的后代将要如此众多。他快到100岁的时候，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，萨拉也不能生育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也没有因不信而怀疑真主的应许，反倒坚信不疑，把荣耀归于真主，满心相信真主所应许的，真主定能实现，因此这就被算为他的义。被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被算为义的人写的， 就是为我们这些信真主使我们的主尔撒从亡人中复活的人写的。尔撒被交去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。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呢，我们都是行的是不义的。所以在第四章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义是什么呢？达到上帝的标准。
嗯，
但是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，也就是说完全圣洁的，一点罪都没有的。
嗯，
所以没有一个义人。但是呢，主怜悯人，就是让义不拉心能够在主的面前被算为义，也就是说你可以了，只要你去听我的命令，我就算你为义。那这样呢，作为一个代表，只要我们去行主的道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义人。那我们从这个当中，我们看到其实呢，我们遵行律例典章，我们做到很多的一些功课，比如说天道五功啊，行义啊，但是并不能真正的达到主的要求，也就是在主的看来我们都不是义人。比如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做的都是达不到主的要求的，怎么办呢？
嗯，
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度啊，求他来帮助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义人。
是的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人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，听起来有点矛盾。天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但是也说因信称义，那这三个讲法会不会有冲突，会不会有矛盾呢？并没有，因为你我都是蒙恩的罪人，其实人类生下来就具备罪的基因，但是因为主浩荡的大爱，他让我们人是得到赦免。你看易卜拉欣，天经说他是一个义人，不过仔细查考他的一生，他是不是完美？不是完美。如果这个是个考试，看看他在公义这一块得分多少，也许是不及格的。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曾经撒过谎，说自己老婆是妹妹，诸如此类的，中间也犯过很多的错误。那为什么上主说他是一个义人呢？完全是因为他的信心，是因为他对上主有信心，就是因为这个相信，以致易卜拉欣能够在主的律法上面称为一个义人，算作是一个义人。这也是我们很强调的四个字，因信称义，而不是靠着我们做一些好行为被称为义人。
嗯，所以我们在第三章看到，我们每一个人所行出来的都是罪恶的，都是不讨主喜悦的，但是呢，主说怜悯我们，借着没有罪的圣洁的主尔撒麦西哈来拯救我们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能够成为义人，是因为主尔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，凭着信我们就可以得到。
嗯，是的，千万不要努力想做一个没有瑕疵的人，抱歉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。但是我们能做的唯一的出路是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活在主尔撒里，你才能经历他是怎样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。
嗯，也可能你说我现在已经做了，我按照这个我们的律法要求，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。的确你做了很多，但是呢，除非你真正的被称为义，所以真正的义呢是在主的里面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听一首诗歌，生命活水充满我，然后我们再听聆听主的话语，当中的主题是寻找泉源。
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，你必义的酒滴乐歌，思念来环绕我。主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
主，你是永恒的真光，
在你圣洁的自由，一见
在你宝座前有生命却永留，更新一致我，充满我，洁净我，在你宝座前
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，
马克寻找泉源。希伯来字马克，它的意思是源头、泉源或者源流。我刚开始学习希伯来文时，觉得这个字很耳熟，若不是曾用过这个字，就是曾经读到过它。这个字曾经出现在雅歌·麦雪纳所写的《源》这本书里面，有许多人读过这本书。书中的背景是一个虚构的地方，叫做提尔马科。提尔马科是一个许多世纪以来积累成的小山丘，因为人们多次在那里重建城市。源这本书所编织的故事，就是关于在虚构的山丘里的考古发现。那里有一处水泉，因此这本书被命名为《源》。故事描述在那个特别的地方 发现了不同时代的手工制品。作者麦雪纳以特殊的手法解释为什么那些手工制品会在此出现。我发现麦卡赫这个在文中是个关键词，因为它隐含多种的意思。小山丘与源头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切文明的发展都必须有清水的源头，因此哪里有山丘，那里就有水源。天津常用从耶路撒冷涌流出来的活水泉源来描绘上主，比如在耶利米卷二章的13节，经文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又比如在诗篇36章7到9节，这里说，真主啊，您的慈爱何等宝贵，您也必叫他们喝您乐河的水，因为在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您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又比如诗篇的46章4到5节，这里说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真主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上主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上主必帮助这城。我们最终只能在天上真主的宝座那里找到泉源。在天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2章1到2节，我们看到这里讲，天仙又给我看一道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的河流，从真主和羊羔的宝座那里流出来，经过城里的街道，河的两岸有生命树，结12次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叶能够医治列国。
考古发现呢，哪里有山丘，哪里就有泉源。这个泉源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支柱。如果离开了泉源，如果你在荒野当中，在沙漠当中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活的。所以这个里面告诉我们，真正我们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泉源就是从主而来的恩典。
嗯，我告诉你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原来有一处自然奇景是让人感到很震撼的。它是在哪里呢？密西根上半岛，听都没听到过，对吧？原来是属于美国的领土，在那里有一个自然景观，被当地的居民视为是上主创造的一个非常震撼的景象。他们称呼这个池塘为大泉。
哦，大泉。
大泉，这个大泉有多大呢？12公尺深，12公尺深的，想想看概念，91公尺宽，每一分钟啊，它会涌出37000的天然泉水，而且那个水温长期会保留在7度，意思就是说，哪怕天气有多么的冷，也不会让它结冰，长期是维持在7度的，所以你一年四季都能够观赏到碧绿的泉水。当地居民是这个称为大泉的池塘是一个宝物来的。那相对来讲，天津经常告诉我们，泉水代表上主赐给人的一个很丰富的恩典，是源源不绝的。但你想想看，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天然泉水，其实也跟上主给我们的爱是没有办法去相比，比较的是没有办法去媲美的。
嗯，那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或者你在你的城市里面没有水，那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
嗯，
那人就没办法活了。
你想想看，你饿几天是死不了的。
对呀、但是没有水，两天
肯定死，
两天就完了。
两天吗？一天也撑不下去了。
最起码，对，最起码呢，你在这个地上呢，你离不开水，离不开食物，离不开阳光。但是呢，你发现呢，你真正的生命，不单单你肉体的生命，你的灵魂的生命。那个泉源是什么呢？即使你可能说我现在有饭吃，我有水喝，但是支撑你生命的不只是那个食物那个水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。真正的泉源支撑我们生命的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去敬畏他，去仰望他，去敬拜他。
确实，干渴的生命需要水，水的源头在哪里？就是在上主那里，因为他能够赐给人无穷的泉水，是源源不绝的，他是主动要赐给我们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接受。此刻也许你正在经历生活上某些的困境，你感觉到很空虚，找不到出路，找不到人帮助你，但是不要怕，因为上主他赐给我们的是丰厚的，是源源不绝的，是任何一个世界奇景都无法媲美的恩典。
敬畏耶和华表示说，不只是说平常的时候读一读天经，或者是我行一些善，或者是我做一些功德的事，就表示我敬畏耶和华，更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凡事都能够敬畏主，在你的工作的地方，在你生活的地方，在你学习的地方，你在你圣殿里面，你都是有个敬畏主的心，这个才叫敬畏耶和华。
来到节目的后半段，让我们思想几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宰普尔诗篇63:7-9，那里说道：真主啊，你的慈爱多么的宝贵，世人都投靠在您的翅膀印下。他们要饱尝您殿里的盛宴，你要使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生命的泉源在你那里，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。
在主的里面才有真正的生命的泉源，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支取这生命的源泉。但是当中有一个拦阻，就是我们的言，我们的行当中有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罪成为拦阻，但是主尔撒为了我们来牺牲他的生命，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义人，这使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永远的泉源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经历这极大的恩典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